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何西阿书六章三节经文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求主赐我们智慧悟性，叫我们真知道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确定需要。我们思想确定需要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十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十三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最美的祝福， 书第四章四到十三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十三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一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经文说道：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确定需要。我的妻子年轻时住在德州的奥斯汀，著名的布道家卡莱·马尔尼是他家的邻居，也是他们的牧师和朋友。马尔尼随口说过一句关于知足的话，让他一家人时常挂在嘴上。马尔尼博士说，我们只需确定自己的需要。我们很容易想要拥有的更多，超过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也很容易在乎所得到的过于给予的，我们的欲望就会主导我们的选择。当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时，他告诉这些耶稣的跟随者，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实际上保罗说的就是，我已经确定自己的需要了。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并非天生知足，而是在日常的困难处境中学会知足的。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圣诞季节，世界各地都充斥着购物的氛围，我们何不做个决定，定义要对我目前的境况感到满足。这听起来或许困难，但保罗谈到学习知足时，他这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啊，帮助我们即使生活贫困也学会知足， 保护我们不受谎言欺骗，以为拥有更多就会幸福。无论你赐予多少，愿我们都心满意足。知足始于减少欲望。
对每个孤独的心灵，神想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对每个饥渴慕义的人，神有丰富的灵粮供应。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灵命日粮，满足你对神话语的渴慕，引导你与神更亲近。
今天我们思想确定需要这个题目。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喜欢闲逛市场，并且用欣赏的目光凝视各式各样陈列的商品。他的朋友对苏格拉底这样的举动感到困惑，因为印象中苏格拉底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何以会对这些商品如此着迷呢？于是就问他，你知道苏格拉底怎么回答吗？苏格拉底回答说，我喜欢到那里去看这些商品，就是要看看我能够在不拥有多少东西的情况下还能够感到幸福。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广告商每天花费巨资向我们灌输，如果我们不拥有所有最新的商品，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幸福。我们能不能够像苏格拉底一样，看着这些商品，然后对自己说，我能够在不拥有多少的情况下还能感到幸福？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觉悟。今天无论是电视广告或是报章杂志的广告，都在竭力扩充受众的需要，不断地灌输人们世俗的价值观，以至于许多人用他无法挽回的健康去赚他用不到的钱。知足是神给人的一大祝福。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使徒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一颗不知足的心总是说再多一点就好了，尤其是对于物质的占有，我们总觉得非要拥有它才行。在印度人中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为了保护地毯免于被老鼠咬，于是就买了一只猫，为了使猫有牛奶喝，又去买了一头牛，为了有人帮忙看牛，于是就雇了一个工人，为了让这工人能稳定看牛，就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儿。就这样，想要的越来越多。有一个人说，我是被一张旧沙发弄得破产的。你说一张旧沙发怎么能让人破产呢？因为啊，我家里那张破沙发实在太老旧了，我就买了一张新的沙发，可是新沙发太高档了，我觉得家里桌子椅子都配不上，因此我就换了桌椅，可是换了桌椅窗帘就显得格格不入了，于是我又换了气派的新窗帘。当我把这个气派的新窗帘一挂上去的时候，我发现屋子里其他的家具完全不协调，于是我把家具都换成新的了，可这样一来又显得房子太老旧了，于是我决定租下一栋豪华的大房子，最后我破产了。有必要为一张旧沙发弄到自己破产吗？问题就在于不知足。我们有生活的需要，但是需要和欲望是截然不同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深坑，永远不能满足。今天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往往分不清楚需要和欲望中间的界限，结果呢，被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牵着鼻子走。很多人不习惯过简朴生活，任由心里的欲望增加。其实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我们需要的其实并不多。虽然时代在改变，但是我们的基本需要并没有改变。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保罗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什么是需要的？需要的就是让我们活下去的必需品。 什么是想要的？想要的就是那些就算没有我也活得下去的东西。人生中只有少数几样东西是绝对需要的，多数不是需要的，而是想要的。比如许多奢侈品并不是真正的需要，但社会越富足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想要的，而且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考究。有的人迷恋名牌，不是真名牌也要买一个假名牌，为什么呢？因为好强的心。有一位卖汽车的经理对新进的推销员小张说，小张啊，我想这是你向阿牛推销一辆新轿车的最好时机。小张很纳闷，不知何故，就问说，经理，这是为什么呢？经理说了，别忘了阿牛是一个好胜的人，他的邻居刚买一辆。他的邻居刚买，他这个人不肯服输，你赶快跟他推销，他不管需要不需要一定会买。骄傲的心就是我们不以所拥有的为满足，即使拥有的已经远远超过需要的，还是要拥有的多过别人才甘愿。人的软弱就是对于物质的占有欲非常强，好面子，打肿了脸也要充胖子，结果呢就掉进长久负债的陷阱里。弟兄姐妹，让我们诚实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吗？没有那样东西，我真的活不下去，真的不幸福吗？一个在私欲上永远不满足的人，他就成天为自己增加愁苦。感谢主，有句话说得好，接受基督的当下就是救主动工的开始。神会继续在我们身上动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样式。神没有要我们做世界的第一，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眼中的唯一。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你是为神的荣耀创造的，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当你不再跟人比较，不再计较的时候，你的压力就减轻了。当你把生命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在知足的土壤里就能生出一切的美善。有句话说，事能知足心常乐，人道无求品自高，这是老子说的。老子盼望人能够少欲无求，能产生好品格。在古罗马时代，有一位官员，他的名字叫库利欧。曾经有人拿贿赂给他，拿很多钱给他，要引诱他，要他背叛罗马，背叛国家。当时呢，库利欧正坐在家里吃晚饭，桌上只有一盘大头菜，那就是他的晚餐。他对前来行贿的人说，一个有一盘大头菜就能满足的人是不会被你们的赏金所诱惑的。当一个人自以为他应当享受舒适的安逸，他就容易成为魔鬼试探的对象。但若是你说，我愿让神按他所喜悦的带领我，我愿知足降服在他手中，那魔鬼就不能拿什么来诱惑你了，因为试探动摇不了一个知足的人。一个不知足的人，他就会收受贿赂，他会出卖灵魂。一个不知足的人，他更是整天发怨言。出埃及记16:11-21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其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 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现在以及未来幸福所需的一切，神都会按时赐下。在收取玛拿的事上，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神要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不要多收，也不要囤积，要有信心，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大卫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使我们所需用的都充足，而不是满足我们无止境的欲望。得到想要的不一定使人知足。你什么都得到了，你就知足了吗？不一定。知足在于让神调整我们的心，与我们的处境相符。满足感不是来自于得到我想要的，而是我了解到我已经拥有那么多了。满足不是得到所有想要的，而是满意已经拥有的。虽然有些东西别人有我没有，但是我有知足的心是别人没有的。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知足跟我们堕落的本性，跟我们的老我相悖，所以要学习。我们贪求这个，我们贪求那个，因为不认识神，不明白他的大能。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作者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姐妹，要依靠神，你要丢弃想要靠自己自足，紧紧抓住一切的想法。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这句话就表示敬虔的背后是一颗知足的心。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实。不要把精力花在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宴乐上，而要思念天上的事，要思想神的话语，不要被世界迷了魂，分了心。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五节，保罗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要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有时候神不是增加我的财富，而是减少我的欲望，让我重新确认自己真正的需要。求神赐我们一颗知足的心，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无论发生任何事，他都看顾我，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会把最好的赐给我。有一位弟兄，他这样跟神祷告，他说：求主把我俘虏，我就必得自由。是的，愿神的话抓住我们的心，释放我们，叫我们不被私欲捆绑，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 定我是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你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能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你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要我们倚靠你，为你而活，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着益处。你必要赏赐那些凭信心依靠你寻求你的人。主啊，住在你殿中的真是有福。求主赐我们敬虔知足的心，叫我们胜过世界，自由地遵行你的旨意。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身边，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